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军正在调整后勤供应，为印太冲突做潜在布局。美国和澳洲国防官员会谈，重申台海和平重要性。为结束加沙战争铺路，美国推动三阶段长期停火协议。北约将领警告俄罗斯三年内可以用导弹袭击欧洲，德国将难以幸免。和拜登争夺工会之子，川普会见货车司机工会。参议院炮轰网络平台没有保护儿童， Zuckerberg 当场起身道歉。下面请听详细报道。鉴于美国及盟国担心中共党魁习近平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命令军队进攻台湾，目前美方正在认真审视自己的军事准备情况，包括努力在后勤供应网络这个关键领域取得突破。根据路透社采访的20多位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得知，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后勤是美国在潜在的台海冲突中最大的弱点之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军事官员说，弹药供应是印太地区的首要任务，其次才是燃料、食品和设备。他说，因为如果我们射晒子弹，那个将是一个直接的问题。美方官员还表示，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美国正在和盟国合作，努力在整个地区建立军事后勤中心，包括寻找好像澳洲那样更安全的装备储存地，同时扩大和菲律宾、日本以及太平洋地区其他伙伴国的合作，令到后勤供应分布更广、更具机动性。一个星期，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和澳洲国防部第一助理部长菲利普在五角大楼举行一场会谈，会中除了讲到两国日益增强的国防和安全合作，亦都重申台湾海峡和印度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根据五角大楼声明，瑞特纳和菲利普两人在会谈的时候强调，他们致力于进一步深化美澳联盟在几个关键领域的防务合作，包括透过澳洲引导武器和爆裂性军品企业进行国防工业基础合作，并依照去年所宣布的将双边部队态势倡议中有关在澳洲扩建优先地点一事予以落实。双方亦都讨论了一系列区域安全问题，包括东海和南海行动安全的重要，并重申了台湾海峡和整个印太地区维持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根据熟悉谈判内情的美国和阿拉伯官员星期三表示，拜登政府谈判人员正在推动一个可以停止加沙战争的三阶段停火协议，时间长到足以减缓以色列的军事势头，并为更为持久的休战状态铺路。维加日报报道指出，根据国际情报部长这个星期在巴黎达成的协议草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正在考虑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协议，第一阶段会停火6个星期，并释放在加沙的人质。接下来两个阶段即会看到战斗停止以及更多人质获释。官员说，以中情局局长勃恩斯为首的美国谈判人员认为，长时间暂停军事行动过后，以色列将很难再以同样强度重燃战火。美国亦都话俾其他谈判人员知，以色列正在考虑嘅一个阶段系，人质一旦全数获释，大型作战行动就将有所局限，包括对加沙嘅空袭行动。不过相关协议 还有待以巴双方点头。根据几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将领近日警告，欧洲可能只有三年的机会之窗，可以强化欧洲防卫，来有效抵御俄罗斯的侵犯。主责军事后勤的北约联合支援和赋能指挥部指挥官索弗兰克中将话俾英国泰晤士报知，北约必须尽快解决在成员国之间移动部队和设备牵涉的繁琐官僚程序，来降低在危机时刻盟友之间使用彼此武器装备的困难度。其他来自德国、美国、荷兰等北约国家的军事将领亦都警告，俄罗斯不排除会对北约发动深入打击，攻击在前线后方的民用和军用设备，来破坏北约持续作战的能力。其中作为北约后勤补给和增援转运枢纽，德国恐将成为莫斯科的打击重点之一。为了因应欧洲局势，消息指出北约内部正在研议在欧洲建立一系列军事走廊，并可望在今年七月的华府峰会之前宣布相关规划。星期三，前总统 Donald Trump 会见了美国最大的工会之一货车司机工会代表，以便在11月可能同民主党 Joe Biden 进行的大选对决之前获得劳工团体的支持。在预定会面的两个钟头之前， Trump 竞选团队公布了一系列承诺，称美国工人将从他的政策中受益。政策内容包括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以及关闭美墨边境。目前这个拥有130万会员的工会领导层正在考虑在11月大选前支持哪一个总统候选人。当日 Trump 在该工会在华盛顿 DC 的总部会见了工会老板和会员时候表示，我一辈子都在和工会打交道，我和工会的关系很好，我们今天的讨论进行得很好。会谈里面， Trump 承诺的减少美墨边境非法移民的流动，这一点得到了很多工会会员的支持。星期三，国会参议院就儿童在社群平台上所面临的危险炮声隆隆地质问一群科技高层主管，当场逼得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执行长 Zuckerberg 不得不在国会公开道歉。当日联邦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邀集科技界高层出席科技巨擘与线上儿童性剥削危机听证会，因为目前科技大公司正面临一股政治怒潮，议员不满这些公司没有采取足够行动来挡掉儿童所面临的网络危险，包括来自性剥削者的伤害和青少年的自杀悲剧。会议上在一阵激烈的质问中， Zuckerberg 不得不从座位上站起来，向挤满会议室的众多受害者家属致歉。 Zuckerberg 说，我对你们所经历的一切感到抱歉，无人应该经历你们的家人所遭受的事情。而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葛兰姆在会中亦都当面质问 Zuckerberg 说，你和这些公司在我们面前，我知道你并非故意，但是你的手上沾满鲜血，因为这些产品正在杀人。下面有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军方星期三表示，击中和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一枚正准备发射的地对空导弹。在美军袭击这个发射地点的前几个钟头，胡塞武装分子说他们向红海的一艘美军军舰发射了几枚导弹，并计划继续袭击美英舰艇。胡塞武装自从11月中旬以来在红海进行了30几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对这个关键水道的商船造成了重大破坏。 五角大楼新闻秘书 Pat Ryder 少将星期二表示，美国采取行动是为了保护通过红海的国际船运和船员，以及削弱和打破胡塞武装从事这一类袭击的能力。欧盟亦都在考虑发起自己的海军行动。欧盟外交政策主管 Joseph Borrell 星期二对记者说，他希望这项行动倡议将在几个星期之后发起，重点将是阻止胡塞武装的袭击，而不是直接打击他们。民航局1月30号宣布，2月1号开始取消 M503 航线自北向南飞行编制，后续并将启用连接 M503 航线的 W122、W123 航线由西向东飞行。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Cardin 发出声明，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在台湾海峡采取破坏稳定的行动。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调整台湾海峡具争议飞行路线的片面决定既危险又挑衅，这个是北京持续力图胁迫台北的另一个让人不安实例。这样做只会升高安全风险，破坏航空安全，威胁两岸稳定。在这里敦促北京立即改变这项决定，并且和台北进行谈话。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在社群媒体上表示，军机扰台，民航机现在亦都直逼海峡中线下。他说，中共持续威胁台湾并片面改变台海现状，我们必须和台湾站在一起反对这种侵略。根据路透社对美国城市的数据分析显示，包括芝加哥和西雅图在内，大概70个美国城市已经通过关于以色列加沙战争的决议，大多数决议案是呼吁停火，大多数停火决议在加州等民主党执政的州获得通过，至少有14项是在墨西哥州等摇摆州获得通过。这个可能对拜登和共和党前总统 Donald Trump 在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产生决定性作用。拜登一号将前往关键的摇摆州墨西哥州访问。在这几日之前，拜登的竞选经理刚拜访墨西哥州的迪尔帕恩市，那里是全美阿拉伯裔美国人最集中的地方，结果他是遭到当地市长的冷落。白宫已经表明2月1号的访问纯粹是竞选访问。拜登的2024竞选团队指出，他将和底特律地区的联合汽车工会会面，这个势力强大的工会已经在上个星期表态支持拜登。拜登星期三任命 John Podesta 接替 John Kerry 来负责政府的这项关键议题，为美国气候特使。现年75岁的 Podesta 在三届的民主党政府中担任过重要的幕后角色，他还监督了拜登标志性立法项目的实施，即所谓的通胀削减法案。这个法案已经承诺投入几十亿美元用于绿色投资。白宫办公厅主任 Jess Zant 说， Podesta 接替克里之后将协助继续应对当前的严峻形势。克里曾经在迪拜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帮助促成了一项协议，史上首度推动了从化石燃料转型。各国磋商代表同意开始减少全球化石燃料的消费，推动各国从化石燃料过渡到其他类型，来避免最严重的气候变化冲击。一位白宫官员表示， Podesta 将负责气候外交事务， 代表美国在海外进行相应的工作，但是还将继续监督团队实施通胀削减法案。 Podesta 被任命的几日之前，拜登政府表示将暂停批准新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这个决定被气候活动人士视为取得了胜利。当前美国实施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上有近800间中国实体，其中超过300间在拜登总统任内被纳入。中国财新网报道指出，拜登并未放松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据报道，星期三在国际通商法律事务所和国际合规专业人员协会举办的活动中，美国商务部负责出口管理的助理部长 Matthew Axelrod 指出，美国商务部难以在中国检查出口产品的最终用途，因此自2022年10月开始，将无法确认的中国实体加入未经核实清单。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130个实体的确认。此外，美国商务部针对关键技术将部分相关出口行为列为刑事案件。相关事务由2023年2月成立的跨部门执法队伍破坏性科技打击任务小组负责。美国商务部今年将会展开更多的破坏性科技打击任务小组调查，亦都会开出更多罚单。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星期三发表报告说，中共政府是世界上实施跨国镇压最多的国家。在跨国镇压方面，中共当局是美国境内的国际学生面临的最大威胁。这份名为解决美国校园的跨国镇压的报道说，包括中共在内的外国政府正在美国各地的校园里面恐吓、监视和骚扰国际学生和教师来压制批评。报告建议高等教育机构应建立学生和教职员工可以使用的跨国镇压报告机制，就处理报告的过程制定明确的指导方针，并应尊重被镇压的个人以及被指控的肇事者的权利和自由。学校应该公开谴责外国政府恐吓或骚扰国际学生和教师的行为，并对受骚扰者表示声援。报告还建议高校和学术协会合作，提高认识并解决跨国镇压问题。